主啊，愿意这信这大好的消息能够让我们的心能够火热起来。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我们在今天纪念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一起来看一件圣经所记载在耶稣复活之后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啊，这件事情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13到32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路加福音24章13到32节，啊，13节，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两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就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就明亮，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啊，我们今天我们就从啊圣经所记载的这一段经文这一段事情，我们来认识啊神，认识主耶稣基督复活对我们所带来的意义。那么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会看见有两个门徒，那么这两个门徒呢离开了耶路撒冷往以马忤斯去，以马忤斯是一个小村庄。那么这两个门徒一路上非常的愁苦，非常的灰心绝望啊，他们彼此谈论的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如果思想一下，我们就知道这两个门徒在这一个星期当中，他们经历的是何等大的一个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一个人生，一个极大的一个变化变故。所以如果我们思想一下，他们是耶稣的门徒，他们是跟从耶稣的人，当耶稣在一个星期之前进到耶路撒冷是何等的情景，耶路撒冷全城的人欢迎他，欢迎耶稣啊！耶路撒冷的人甚至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把树枝砍下来铺在地上，然后人们呼喊，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门徒跟随着耶稣， 那个时候他们是何等心情，他们说哇，我们盼望已久的日子今天终于到了，历史历来的以色列人所盼望的救主今天终于来了，而我们呢，而我呢，我是离他最近的人，对不对？他们仿佛看见耶稣就要去到王宫里面要做王，而他们呢就是与主耶稣一起要进到王宫里面，要成为耶稣开国大臣啊，要成为耶稣最重要的左膀右臂，要同耶稣一同作王。他们所看到的是这些，但是很快呢，过了几年，很快他们又经历的是什么？同样的还是这样的一群人，但这样的一群人却举起他们的手喊着，对着耶稣喊什么？再不是说啊，奉主名来的应当被称颂，喊什么？钉死他，钉死他。他们看见同样的是这样的一群人吐唾沫吐在耶稣脸上，同样的是这样的一群人羞辱耶稣，嘲笑耶稣，讥讽耶稣，而耶稣在那里呢看起来无能为力，最后真的就被钉在十字架上，看起来就是孤独悲惨的死去。门徒看到这个，他们经历的是什么？一个美丽的一个已经眼看就到眼前了，到手边了，这样的一个成功，这样的一个得胜，成了一个很大的泡影，在那一刻破灭了。所以就这短短几天，这就是他们所经历的。所以当我们思想这些时候，我们就可以想到，为什么这两个门徒走的时候，圣经啊，耶稣与他们同行，他们却什么样的？愁苦，脸上都是愁容。他们经历的让他们绝望啊，他们经历的让他们灰心，他们经历的让他们的心怎么样？已经冰冷了，已经冰冷了，心里已经死掉了。他们曾经有过最大的希望，最大的盼望就在眼前，就在手边，但是唰一下变成一个最悲惨的结局。所以当那两个几个妇女告诉他耶稣复活，天使给他们讲耶稣复活，又有几个门徒去看，没有看到耶稣啊，但是呢没有看见复活的耶稣，他们怎么样？不敢相信了，不敢相信。为什么不敢相信呢？因为他们曾经有过期望，曾经有过盼望，但是那个希望和盼望破灭之后带来的痛苦让他们的心冰冷，他们还敢不敢再相信呢？很难，很难。所以在这个时候耶稣与他们同行。那么圣经说呢，他们没有认出耶稣。其实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很奇怪的事情，他们不是普通人，他们是跟从耶稣的门徒，他们在跟从耶稣很长的时间，跟从耶稣的门徒是与耶稣朝夕相处的啊，不是说每天只见几面，是每天都在一起，但他没有认出耶稣。那么很多人对这个事情有很多的解释啊，有些人说就是那个时候去到从耶路撒冷去到以马忤斯是下午，然后阳光西斜啊，这个刺到这些人的眼睛，他们就迷糊了啊，就看不见身边的耶稣。当然还有人会说这是耶稣显一个神迹了，就是让他们眼睛迷糊没有认出他啊。啊，当然我以前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怎么会认不出耶稣呢？朝夕相处的一个人就在他们身边。但是后来我就明白其实是很容易解释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有过很多时候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我有时候我脑袋里装满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充满我的脑袋啊，让我烦心或者是让我焦虑的事情，但是我人却坐在沙发上，我在看电视，眼睛在盯着电视，但是我不知道电视里演的是什么，完全不知道。哎，但是我的眼睛是在看电视。那么旁边有人跟我讲话啊，冯海姊妹，我的妻子冯海跟我讲话，来吃饭了，来吃饭了，我完全听不到，这是最熟悉的声音，但是我完全听不到啊。我有过很多事是这样，还有很多还有一些时候就是听到一个 让人绝望的消息，或者经历一件让你绝望的事情，你最大的梦想，你最大的期望，然后破灭在你的眼前，然后一个声音告诉你再没有机会了，就这样了，永远就是这样了。也就是说，当他让人绝望，让人悲伤，巨大的痛苦在我的心里或者在我的头脑里，那个时候我还是坐在那里，我可能眼前手上拿着一本书，可能旁边有很多人在跟我说话，我很亲近的人，我很亲密的人在跟我说话，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不知道他在跟我说什么啊。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后来我慢慢就好理解，哦，为什么这两个门徒没有认出耶稣。因为还有圣经有一处地方是记载在马太福音2章18节，就是说耶稣诞生的时候，希律王非常残暴啊，把杀了很多小孩子。那时候圣经用一句话来描述当时许许多多孩子的母亲是何等痛苦。圣经是这样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杰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不在了。极大的痛苦和绝望当中，看到一切都破灭了，不肯受安慰。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思想，也听不到安慰的声音，那个时候谁跟他说话都没用了，谁站在他眼前他看不见了，哪怕是他最亲密的人不肯受安慰，也可说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再被安慰了。当我们来思想门徒在这几天经历的一切，我们就想他们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当耶稣问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其实门徒的答案其实是自说自话，说了很长一段话，其实根本没有等耶稣来回应，他还沉浸在那个绝望那个痛苦当中。他们从他的话中，你看他们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就是这样发生了，他不敢相信，但是呢他们也只有接受，活在那个绝望和痛苦当中。那么这个时候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这是两个绝望的人，这是两个满面愁容的人，这是两个灰心的人。耶稣有没有对他说，哎呀，不要难过，不要难过，来看看我是谁？耶稣有没有对他们说，哎呀，不要难过，不要难过，我知道你想要是什么，来啊，我们去打败罗马人，去打败希律王，我们来得回以色列的国，我带领你们去到耶路撒冷从来做王。耶稣有没有这样跟他们做？没有。有没有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你们不是不相信耶稣复活，不相信我复活，不相信主耶稣复活，来，我让你看见我就是复活的耶稣，这不是很简单就解决这个问题吗？耶稣有没有这样做呢？耶稣没有。耶稣甚至没有去安慰他们，没有说哎呀不要难过了，不要难过，没有。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无知的人呐，先知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我们中文圣经和合版圣经翻译的很恰当，无知的人呐。那么这个直接的翻译呢，就是什么呢？好蠢呐，多么愚蠢的人呐。我们思想一下，今天有一个绝望的人，有一个灰心的人在那里忧伤痛苦，我们到他面前我们说什么？说好蠢呐，你多么蠢呐，不会这样讲，真不会这样讲。尤其是当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更是没有办法讲。基督徒就是要 nice， 对不对？要与忧伤的人同哭，耶稣这个时候你应该跟他一起哭啊。所以曾经有一句话很流行，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就耶稣会做什么？有人提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当我们做任何的判断，做任何的决定，与人相处的时候，你要想想耶稣会怎么做啊，你想想，然后你再去做判断做决定，你想想耶稣会怎么做。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耶稣是这样做的，两个忧伤绝望的人，耶稣责备他们，说再直接一点，耶稣真的是在骂他们。我们能做得到吗？我们能做得到吗？不能。很多的时候 耶稣所说的话，耶稣所做的事，跟我们想的是完全不一样。那么在这时候，这两个绝望的人，他最需要得到的什么呢？是安慰。耶稣怎样安慰他？把圣经指给他们看啊。那么耶稣在这个时候显然是很生气啊，说这样的话，就说无知的人，耶稣是有情绪的，这个时候肯定是有情绪的，脱口而出这样的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个人接受能不能接受得了。那么耶稣为什么这样有情绪或者生气呢？因为这两个人看重自己的感受，看重自己的经历，而过于看重上帝的话。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人，不仅圣经中啊有记载，旧约中有记载这样的预言，基督要受难，并且耶稣也亲口对他们讲过很多次了，耶稣要受难，受难之后要复活。但是呢，他们看重自己的感受，看重自己的绝望悲伤，把圣经上的话，把耶稣的话全部丢在脑后了。这一点让耶稣非常的生气，你把我的话看得太不重要了，你把你的感觉情绪看得太重要了。所以耶稣就提醒他们，来来来来，我们再来看一遍圣经是怎样讲啊。那么耶稣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当他要离开门徒的时候啊，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耶稣讲一句话，就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其实这是一个这个世界的一个常态，这是每一个人的人生的一个常态，每一个人都有苦难，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有苦难。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都需要上帝，每一个人都渴望来到一个最美好最荣美没有苦难的地方，那就是天国。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人可以无忧无虑，他就不需要上帝了，他就永远在世界上好了。但是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耶稣说了，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人的罪啊，因为人会自私，人会嫉妒，人会贪婪，人会互相伤害啊。所以这个世界因为别人的罪，或者因为我们自己的罪，我们让我们的人生充满愁苦。所以这是一个常态。魔鬼撒旦最常用的一个谎言欺骗我们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在绝望灰心当中，魔鬼撒旦对我们说，就是你一个人这样，你看别人都过得很好啊，你看就是你，哎，你的上帝在哪里啊？你的上帝把你孤零零一个人丢在这里不管你，你看别人都过得很好啊。这是魔鬼的谎言。那真实的事实是什么呢？每个人都过得不好啊，每个人都过得不好，而魔鬼就让我们相信只有我过得不好。其实每个人都有苦难，每个人都需要上帝，每个人都有一天你一定会来到一个时刻，你说神啊，你救救我。你可能不认识他，但是你真的是没有办法，你呼求有一位要来帮你，要来救你。每个人都是这样，每个人都需要上帝。所以不要觉得好像只有我受苦啊，只有我孤独，不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一个觉得受苦和孤独绝望的人，就是让这满面愁容的人，让他们重新有希望，让他们冰冷的心，死去的心能够再跳起来，能够再热起来呢？很多人认为啊，只要我钱足够多，我就没有痛苦了啊。很多人就认为啊，只要我娶到一个非常好的妻子，或者嫁一个非常好的先生，我就没有痛苦了啊。很多人就说，哎呀，只要我的孩子长大啊，早点上大学，早点走吧啊，我就开心了啊，我就可以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经历了这些，我们都拥有这些。我们有些人很富有啊，有些人儿女都大了，都上大学啊，有些人身体也很健康，妻子也很好，丈夫也很好。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依然会有，依然会有。那么怎么样让一个人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慰？在这个时候我们会想，耶稣要安慰这个人，安慰这两个门徒，用我们人的方法可以很简单呐、啊。这两个人不相信耶稣复活，耶稣你给他们看你复活了，问题解决了呀。耶稣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因为这两个人看见以后，他如果没有神的话在他们的心里，他过两天软弱了，他又要看一眼，耶稣你再给我看一下，就是这样啊。我们其实我们今天很多人说，很多的时候我们经历了上帝的恩典，经历了上帝的拯救，经历了上帝的作为，很多时候我们走到绝路，上帝把我们带出去，但是呢我们再碰到难关，再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说上帝你在哪里，来来来你再让我看一下，你再给我做一次，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要有神的话，圣经写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见耶稣没有为这两个忧伤的门徒做任何他们所可能我们所盼望耶稣要做的事情，耶稣仅仅是把上帝的话指给他们看，把圣经指给他们看。那么后来他们回想起这件事情，他说当他把这话给我们讲解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心岂不是火热起来吗？没有看到神迹，没有看到他们原先所盼望看到的那些东西，但是他们看到他们所忽略的东西，但是就这些东西让他们的心又火热起来，让他们死去的心冰冷的心又能够跳动起来。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他们无知的人呐，耶稣没有责备他们眼瞎，耶稣没有责备他们愚蠢是责备他们愚蠢，就是没有责备他们智商低。耶稣真实的责备他们是什么呢？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责备他们没有信心。耶稣责备这两个门徒没有信心，你们的信心太迟钝了，或者你们的信心太小。所以在耶稣的眼光，他看一个人聪明或者愚蠢，耶稣是看什么呢？是看我们的智商的高低吗？是看我们的这个记忆力的好坏或者观察能力吗？因为这两个人观察，耶稣站边上，站他旁边，他没有观察出来这是耶稣。哈佛大学有人讲，人有三种能力啊，记忆力、观察能力，还有一个分析能力，好像是这样。你这三个能力比较好，你就比较聪明；你这三个能力比较差，你就比较笨。这是人的标准。耶稣的标准是什么？耶稣说这两个人无知，是因为什么说他们两个人无知啊？信心太迟钝了。跟你的智商无关，跟你的分析能力无关，跟你的记忆力无关，信心太迟钝了。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上帝面前，我们不要做愚昧人，我们要做一个聪明智慧人啊！当然我们要提高我们的理解能力、观察能力、记忆力，但是我们最重要要怎么样呢？求神给我们那信心，一个信上帝的人，一个敬畏神的人，这就是智慧的开端啊。那么很多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其实很多事他问我一个同样的问题，他就说你作为牧师啊，你很多绝望的人你怎么安慰他们啊？很多失业的人，很多在疾病当中的人，很多在各种困难当中，你怎么样安慰他们？因为我读了这段圣经，我知道我应该说什么，我应该说让他们读圣经呢，从圣经中得安慰啊，我应该这样讲。但是呢我没有办法跟我这位朋友这样讲，因为我以前这样讲过，然后他就笑我，不要讲那些废话啊，你讲点具体的怎么样安慰他。我就不敢讲，再讲他又笑。很多时候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让人去读圣经，让人去祷告，人家说我听这个话千百遍了，我说你们去教会啊，来了教会当中思想上帝的话语，他说我去教会几十年了我还是这样，你看别人过什么生活，你看我过什么生活，碰到这样的人说什么呢？其实我觉得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问题。耶稣碰到两个绝望的门徒，耶稣说什么？耶稣做什么？耶稣让他们看圣经。为什么耶稣敢这样讲呢？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因为耶稣对圣经有最简单最单纯的信心。耶稣信你看这些就够了，你不需要看到神迹，你不需要看到我的脸，你就看圣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没有能力，我们安慰人没有能力， 为什么？我们对圣经没有像耶稣那样对圣经有一个最简单最单纯的信心，我们自己都不信，你怎么能够让人家信？所以有时候我在想，一个好的传道人，一个布道者，他其实做什么呢？他是把他对上帝的信心表达出来，不要讲太，不要，很多时候我们在思想，哎呀，为什么我传福音没有能力？哎呀，我的神学知识不够啊，我的这个口才不够，其实这不是最关键的原因。我知道有一件真实的事情，就是在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时候，当时整个大半中国的人都在逃难，很多北方啊那边的人都在逃到西南，那么有很多基督徒都在逃难，那么在逃到重庆的路程当中呢，很多基督徒他们在一起结伴同行，他们那时候非常的绝望，非常的灰心。我相信他们经历的那个时刻，就像就有点像这两个门徒所经历的那个时刻，国家没有了啊，一教会没有，一切都没有了，妻离子散，很多弟兄姊妹家破人亡，他们看到的是这些。那个时候大家非常的灰暗绝望灰心，那个时候就说我们的神在哪里啊，我们神在哪里，就说哎呀，我们的牧师在哪里，来来来，给我们讲个道，哎，给我们讲几句，哎，让我们可以走下去。这时候所有的牧师就这个时候能讲什么，能讲什么？这时候大家在那里祷告等候，终于后来有一个人站起来，一个谁也不知道是谁，一个老人站起来，结果他就说一句话，他说耶稣爱我，耶稣爱大家。后来他就没有别的话讲，好了，就这一句话，所有的人重新得力。那时候当时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复兴，就这一句话，耶稣爱我，耶稣爱大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在这个时候他仍然相信这个。所以很多的时候我有很多软弱的时候，别人，我那个朋友跟我讲，问你说什么，哎呀，我说哎呀，这个求神的带领，来，我们来祷告啊，我相信神有预备啊，然后确实也做不了什么，但是呢我没有像耶稣那样，就是说你来看圣经，耶稣对他说，无知的人呐。那么我们不是说要去责备人，要去不爱人，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要信你口里所说的，你口里所传的，你希望别人所相信的，你信不信？你是不是真的信啊？耶稣他真的信，耶稣他真的信圣经上的话句句都要定准，旧约的预言句句都要实现，所以耶稣敢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跟别人讲。我们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信心让我们在绝望灰心当中，我们不是一个愁苦的人，我们甚至是一个可以帮助别人的人。那么我们今天，我们没有人真正亲眼见过耶稣受难和复活，没有人亲眼见过，我们不在那个时代，但是我们今天都相信。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不是仅仅因为某个人告诉我，告诉我的人他也没见过，给我传福音的人你也没见过，但是我们相信。为什么？圣经告诉我。就好像耶稣在这里给这两个门徒所指出的，圣经说了，圣经写了，如果你能够信你就知道。那么主耶稣说，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耶稣说：“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很多的时候，我们记得很多的经文啊。这个时候，我们要说明一点：这两个门徒是犹太人，这两个门徒是犹太人，这两个门徒不是外邦人，这两个门徒从小生长在以色列人犹太人家庭长大，从五岁开始他们就在读旧约圣经，就在读先知的话，然后并且他们跟从耶稣那么长的时间，他们不是说不了解圣经的人，他们是了解圣经的人。耶稣在这里不是给他们教导一些新的东西，不是教导一些他们以前不知道的东西，他们知道，他们看过那些经文，看过那些书卷，看过很多很多遍了， 他们听过耶稣亲口给他们讲耶稣要受难要受死要复活，听这样的话经过很多很多遍，耶稣不是告诉他们什么新的东西。我们今天圣经也告诉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啊，人的耳朵发痒，人要听新奇的道理。但是圣经呢，却是一本已经流传几千年的书。很多时候我们读过很多遍，我们记得很多的经文，但是耶稣在这里真正给他们指出的是什么呢？你们的信心太迟钝了。耶稣没有说你怎么忘记了，你怎么不记得，耶稣没有讲，耶稣说你们的信心太迟钝了。耶稣指出什么？你读过的东西你信吗？你信吗？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读很多圣经，你信吗？如果你信，这个话对你有意义；如果你不信呢，这个话在你脑袋里存了太多，但是真正当你面对试探面对挑战的时候，你会把这些话全部 丢在脑后。你看自己的感受，看自己的经历，过于看重上帝的话，这个时候会怎么样呢？满面愁容，冰冷的心啊。那么一个冰冷的心，死去的心怎样火热起来呢？来读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说我看不见神，其实神耶稣就在我们旁边。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十四节，耶稣说，我不是对你们说过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耶稣就与那两个门徒同行，那两个门徒看不见，那就是耶稣，是因为什么原因呢？信心太迟钝了，看不见复活的耶稣，看不见神的荣耀。所以今天很多时候你觉得孤独，你觉得绝望，你觉得没有出路的时候，你说耶稣你在哪里？耶稣那个时候就在你身边。那个时候我们要做什么呢？来读他的话，来相信我们曾经已经读过千百遍的东西，来相信，你若信你必看见神的荣耀，上帝的话不会落空。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个很出名的人啊，叫奥古斯丁。在他悔改信主之前，他是一个生活非常混乱的罪人，混乱的罪人。那么他也为自己的罪绝望，他说我也不想过这个生活，但是那个诱惑那个试探一来，他就没有办法摆脱不了啊。数十年他都是这个样子，他很绝望。这其实就是保罗所描述的那个光景，我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天天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却做不出来，很痛苦啊。那么他其实很多人觉得哎呀享受最终之乐，奥古斯丁享受最终之乐，其实他知道那个乐是非常短暂的乐，但是留给他的呢长无穷无尽的煎熬与痛苦。有时候有一天他非常痛苦，他在花园里面非常的懊悔啊，忧伤痛苦。这时候呢他就听见一个小孩子的声音就传到他的耳朵里，这个小孩子声音就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后来奥古斯丁正好他身边有一本圣经，他就拿起来读。他一翻开就看到圣经中的两节经文是记载在罗马书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十三节，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后来奥古斯丁看到这句话之后，他最后写了个自传啊，可能是最出名的自传了，由人所写的忏悔录。他在忏悔录上写，当我读到这句话我就没有再读下去了，没有必要再读下去了。刚读完这句话，一道亮光就照到我的心里，我一切的疑惑一切的黑暗瞬时就消失了，就这句话就改变他，这两节经文就改变他。这就是圣经的力量，这就是上帝话语的力量。他没有看见什么神迹，他没有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他甚至也没有受到什么样的刑罚，但是就是这两句话彻底的改变他的人。他后来成为一个在基督教历史上贡献非常大的人。那么还有当代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人卡尔巴特。那么这个人呢被称为就是二十世纪最重要思想最敏锐的一个神学家 啊，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新教徒，但是甚至连罗马教皇啊，罗马天主教教皇上一任的教皇都说这个人啊，卡尔巴特这个人，他是阿奎那之后最伟大的神学家啊，这在天主教的历史，他从来没有这样称赞过一个新教的神学家啊。那么当卡尔巴特啊，差不多到他年迈的时候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人家问他，就是你这么伟大神学家这么厉害，你研究神学这么厉害，那么能不能用一个简短的话总结你一生对上帝的思想，对神学的思想呢？后来卡尔巴特他说一句话，他说我对我所有对上帝的思想，对我信仰的认识就是一句话，他说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最感谢神，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我们对上帝的寻求，我们很多时候觉得绝望、灰心、无助，为什么？不是因为耶稣不在我们身边，不是因为耶稣丢下我们不管，是因为我们忘记圣经的话，忘记圣经的话，或者说我们不相信圣经的话。我们所有信仰的总结，卡尔巴特总结为一句话：我信耶稣爱我，这是我所信我所知道的，谁告诉我这个呢？圣经告诉我。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宝贵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我们更是感谢你赐下圣灵宝贵师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些愚昧的人可以来因着信靠你的话语变得有聪明智慧。主啊，让我们在绝望当中能够有指望，让我们在看不到出路的时候，让我们能够依然有盼望。主啊，因为你把你最宝贵的话语赐给了我们，你的话就是真理，你的话就是生命。主啊，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带领我们走出黑暗，带领我们走出绝望。主啊，我们感谢你。很多的时候我们信心不足，我们信心软弱，主啊，我们是愚昧无知的人。主啊，当我们心要冰冷的时候，心要绝望的时候，主啊，求你让我们的心能够火热起来。主啊，让我们能够重新来思想你在圣经上的话语，就是你告诉我们你是爱我，你为我舍己。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